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如今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各地颁发的褒奖1700多项。在这次庆祝513专题节目中，我们为您选编来自世界各地的投稿，这些文章以真实的笔触见证了法轮大法使上亿人获得身心健康道德提升的神奇事实，以及在反迫害中明白真相的善良人由此获得善报的真实故事。
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放下怨恨做孝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40岁之前，我有两个最大的愿望，一个是拥有健康的身体，另一个是远离妈妈。家里姊妹共六个，我是老四，自小就体弱多病，有软骨病，病秧子的身体让我感觉生活太痛苦，每天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母亲就叫我大丧，是方言，意思是看着就晦气。母亲非常看不上我，经常带着其他姊妹出去，让我留在家洗碗擦地干家务。我心里既委屈又伤心，怨恨一天比一天多，经常和母亲顶撞，她就狠狠地打我。母亲打我把扫帚都打坏了，邻居看到母亲下手太狠，看不下去就对我母亲说，你这么对待她，你将来老了，你是不是指望着他养老孝敬你？我母亲说，我才不用他呢，他就是给我背个金山银山来我也不稀罕。这句话深深刻在我年幼的心上。为了发泄自己对母亲的怨恨，我经常在墙边旮旯地方写上咒骂母亲的话。那时候我觉得自己这一辈子也不会原谅母亲。结婚后我很少回母亲家，就是回去跟母亲也不怎么说话，那股怨恨和抵触始终不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身体也越来越糟，身子沉重，全身乏力，还患有心脏病，常常在夜间睡觉时上不来气被憋醒了。我家住在7楼，上下楼要歇3-4次才行。生活的压力，身体的病痛，内心的怨恨，让我觉得活着是一种折磨。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让我解脱这一切。我的人生才走完40个春秋，还有多少个日日夜夜呢？每天清晨迎来的不是希望，而是煎熬的开始。1997年10月的一天，单位同事告诉我法轮功特别好，能祛病健身。我被病痛折磨得苦不堪言，为了解脱这一切，我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我看完《转法轮》这本书时，我一下明白了人为什么会生病，人为什么会痛苦等等许许多多的道理。也明白了要想去病恢复健康的身体，首先要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去做人做事，要修心性。那时候我的工作是仓库保管员，经常与其他企业单位有业务来往。在我修炼法轮功以前，有时会利用工作之便给客户好处或方便，他们就给我钱或物。当时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有这份别人都羡慕的肥差，心里美滋滋的。自从我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后，我一下惊醒了。虽然我做得很隐蔽，别人不知道，但是三尺头上有神灵，我正在用自己珍贵的德在换取利益，等我的德都损没了的时候，就会恶报缠身， 面对利益的诱惑，我选择了修心重德，按照真善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再随着社会败坏的风气随波逐流。从这以后，客户再给我什么回扣，我都婉言谢绝，并告诉他们，我修炼法轮功了，我师父要我们做个好人，我再那样做就是与真善人的标准背道而驰。你们放心，我不会因为不要回扣而刁难你们。客户听了我的话后都非常感动，他们都说法轮功太伟大，如果当权者都学法轮功，咱们国家就没有那些腐败分子了。一个客户看到我的变化非常惊叹，想看看《转法轮》这本书到底写了什么，能让我变得这么高尚。没想到他看完后，他妻子接着看，也开始修炼大法了。原本他妻子身体不好，从练了法轮功后，疾病都好了，身体非常好。修炼法轮功以后，每天我按照大法对修炼人提出的标准去做，做事先考虑别人，矛盾中找自己的问题。我的心变得越来越清亮，越来越坦荡。原来各种各样的病不知不觉中都没有了，腿也不疼了，心脏也不憋气了，无病一身轻。我这才真正感受到没有病的滋味是多么开心和快乐。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大法的法理让我真正放下了对母亲的怨恨心、抵触心，化解了我与母亲之间那种非一日之寒、坚冰似的仇恨。这是我以前从未想到的境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对照师父讲的法，我感到羞愧，经常告诫我自己要善待所有的人，何况这个人还是自己的母亲呢。随着不断学法，我放下了多年来积淀的浓浓怨恨心，用真善人的法理归正我自己。渐渐的，我的身体越来越好，是我家姊妹中最好的。由于放下了对母亲的怨恨，我也经常回家主动多做一些家务活。母亲年龄大，行动不便，我就给母亲洗澡，就像从前的事情从未发生过一样，尽心尽力尽孝地照顾母亲。我的变化让我的兄弟姐妹邻居都非常感叹，当面和背地地夸我。我母亲说，我闺女如果不练法轮功，她是不会这样对我的，是法轮功给她变好了，我沾了大法的光啊。尤其在我母亲80多岁病危时，我家6个姊妹只有我一人白天黑夜守在母亲身边，即使其他孩子伺候她时，母亲都告诉他们，你们谁也不如她，只我伺候的心细周到心正。有一次我姐姐伺候母亲时，母亲突然落泪了，我姐问她为什么哭，是不是我哪里伺候的不好，他说，不是，我以前对他那么不好，而他现在不记恨我，对我那么好，我的心里很不好受。人真是不能说过头话，我现在还真是得他记了。我晚上咳嗽一声，翻个身，他都赶快问问我怎么样，是不是要喝水或上厕所。我母亲临终时做了一件事，令我很感慨。我母亲一辈子没有工作，也没有退休金，老时政府给她300元钱生活费，加上每个孩子给点钱，也不是很富裕。母亲省吃俭用攒了1000多块钱，分成了几份给孩子们，以表示老人对这几个孩子的评价。我母亲给我的钱是最多的，500元，其他人有300元的，有200元的，还有不给的。我姐姐当时拿到的是300元，她说，妈，你很公平，不在于钱多少，这就是差距，你哪怕都给她，只都给我，我也无话可说，我心服口服。其他姊妹都有同感。 我母亲患的是肺癌，这种病在晚期时是很痛苦的。由于我在伺候母亲时，经常给母亲讲法轮大法的美好，讲大法师父教弟子怎样做个好人的道理，我母亲很愿意听。生病期间没有出现像其他肺癌病人那种痛不欲生的状况，最终在睡眠中安详地走了。他一定会有个好去处，因为他是明白了法轮大法好的人。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感觉自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无论身体还是心灵，健康、快乐、轻松。感谢法轮大法师父，法轮大法带给我的一切美好。
请听庆祝五一三征文文章，题目是《餐馆里的新唐人》，作者东北大法弟子郑明。我是一名大陆大法弟子，我的职业是厨师。2012年下半年，我在居住地附近开了一家餐馆，开业不久，我就在店里安装了新唐人电视接收机。我的愿望就是想让来到我店里就餐的每一位顾客，都能有机会看到这个通过卫星对中国大陆播放未经过滤的独立中文电视节目。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来我店就餐的新老顾客记不得有多少了，有的成为了常客，几乎天天来，有的归乡要离开此地却依依不舍，有的多日不见，一进店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亲切。我深知真正让他们不舍，真正吸引他们的就是新唐人电视台，因为新唐人敢于报道真实中国现状，关注中国弱势群体、民间维权、经济动态、国情民生，能向中国民众传递真实讯息。每当重大事件发生时，人们依赖新唐人带来真实的消息。200个台也不如一个新唐人。一天，有一位司机模样的人来店里就餐，看到新唐人播放的节目后问我，这是哪个国家的电视台，是怎么搜来的？我就告诉他，这是国外的敢讲真相的电视台，不拿任何人的一分钱，不看任何政府的脸色，独立敢言的新唐人电视台，用60厘米的锅盖直接接收韩星五号，操作非常简单。他又问我能收多少个台，我说能收20多个台，但是只有一个能看得懂，其他都是外国台。他说200个台也没用，就新唐人这一个台就足以了，年三十的晚会不用演别的，就把这个节目放上去就行了。一日中午，新唐人电视台正在播放雷人往事节目，既诙谐幽默又真实的反映社会现实的一篇篇短剧，引来在场客人的开怀大笑。有人说演得太好了，太现实了，说的都是大实话。其中一位保安模样的顾客说，这是谁编的节目，太有才了，我看年三十的央视晚会不用演别的了，就把这个节目演了就行了，真是把社会的阴暗面和真实现实都演出来了，还这么幽默，真是太好了。还有几个顾客每次来店都必看雷人往事节目，每一次看完都特别开心。我到你店里不吃饭，只看电视行吗？离我店不远处是建筑工地，工人非常多，来就餐时大家都非常喜欢看新唐人节目，吃完饭了也不爱走。新唐人客观、公正、真实的报道，与大陆媒体谎话连篇、为中共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新唐人里，大家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新生，连动画片客人都喜欢看，觉得非常有教育意义，说比大陆演的喜羊羊和灰太狼强100倍，那种节目太低俗。特别新唐人的中国静文、今日点击、雷人往事、笑看风云、热点互动等节目，世人都特别喜欢看。经常有人吃完饭恋恋不舍地和我说， 我如果来了不吃饭，只看电视行不？我都会说，行啊，好节目就得大家分享，随时都欢迎你们来啊。一位外地打工者看到新唐人的节目，说自己家也有锅盖，咋收不来？我就告诉他新唐人电视台卫星天线接收的频率和调试方法。在新唐人信号受到中共干扰期间，前后多次更改频率，这个打工者就更改一次记一次，非常认真。因为他特别渴望回家后也能看到这个台，在店里就餐这段时间里，新唐人成了他的精神支柱，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个节目客观、公正、独立、敢言。有一次一同进来三个客人就餐，其中一个客人指着涛哥主持的今日点击节目说，他有点偏向法轮功。我听到后就对他说，法轮功被共产党抹黑诬陷，遭到血腥迫害，是千古奇冤呐。他说，冤是冤，可是这个节目有点偏向法轮功。另外两个人第一次看到这个电视台，也第一次看到涛哥主持的节目，其中一人看了一会儿说，我觉得说的挺客观，挺真实的。另外一人说，我没感觉偏向法轮功，而且客观、公正、独立、敢言，挺敢说真话的。共产党把我卖了，我还替他数钱呢。一天中午，两位外地客人来店里吃饭，看到新唐人电视台揭露中国大陆社会腐败、贪官横行、王立军、薄熙来等事件的报道。其中一人说，这是哪的台？是不是有点反动？这是要被判刑的。我说，这个台说的都是事实真相，没有一点虚假。看问题、报道问题的角度不同。中国大陆的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专门欺骗中国人，为共产党服务，不会为老百姓说话的。而这个新唐人电视台就不一样了，敢于揭露事实真相，曝光政府的腐败与阴暗面，为老百姓撑口袋。如果共产党是好的，这个电视台要是反对就错了。如果共产党是邪党、杀人党、魔鬼党，这个电视台要反对就对了，就是值得推崇的，就是英雄，就是应该令人刮目相看的。听我这么一说，那个人一下反应过来了，马上说，对，应该反对，不能默认。我不反对党已经被党欺骗了，我要是再反对别人反对党，就真是把他当母亲了，真是太傻了，共产党把我卖了，我还替他数钱呢。中国人要是都看到这个台，共产党早就完了。来我店里就餐的顾客都爱看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偶尔忘记开电视，顾客进屋就说，咋没开电视呢？还有的一看是别的台，就说，快播那个唐人台，看电视就得看这个新唐人，这才叫新闻呢，这才叫媒体呢，敢说真话，半辈子了光听共产党瞎白活了，如今终于闻到新鲜空气了，用新唐人彻底清洗清洗，净化净化。共产党是真不要脸，把自己比作母亲，党啊，亲爱的妈妈，从东方到西方，有哪个执政党敢把自己比作人民的母亲的？哪有母亲对孩子这样的？除非是后妈、党妈、狼妈，一般亲妈对孩子都会好。如果全中国的人都能看到新唐人电视台，共产党早就完了。得到神韵晚会光盘，激动不已。新唐人还是被誉为世界第一秀的神韵中国舞和神韵交响乐的媒体赞助合作伙伴。神韵品牌在短短几年时间走向全球主流市场的过程中，新唐人作为独家电视媒体合作伙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唐人电视台对世界第一秀神韵的介绍，向全世界传播着神韵所呈现的艺术内涵和文化价值，精彩绝伦，美不胜收。宏伟壮观的演出，对于身在大陆的普通民众来说，好像是遥不可及。当我们将神韵晚会的演出光盘呈现给客人时，每个人都激动不已。这在国外才能看到的演出，竟然有幸观赏，世人都会惊喜万分，无比珍惜。一个电视不够看，由于电视安装在餐馆一楼，客人们为了看电视都聚在一楼就餐，有时吃完了还想看，也不走。人多时，后来的客人只能站着，但是宁可站着捧着饭碗吃也不上楼，目的就是为了看新唐人电视。 不愿错过这么好的节目。同修听说此情况后，就将家里新买的液晶电视提供出来，安装在餐馆二楼，这样就一举两得了，既避免了一楼人多拥挤，同时还满足了客人想看电视的需求。此时此刻，空气都凝固了。一天中午，我在厨房炒完菜去前厅，看到这样一幕，所有就餐的客人都在聚精会神地看着新唐人播出的节目，室内静静的，除了播音员的声音外，没有一个人说话的，有的正夹着菜停住了，吃饭的嘴也不咀嚼了，举起的酒杯停在了半空中，此时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大家的表情是那样的严肃、庄重、惊恐、诧异。而此时新唐人电视台播放的正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节目中播出了对参与迫害的相关部门、医院进行的真实的电话采访录音。中共自1999年7月以来对法轮功施加长达14年的迫害，已在国际上被认定是前所未见的反人类罪行。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更被认为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见的邪恶，中共血债累累的罪恶完全超出了人类的道德底线，超出了人的良知和容忍度。触目惊心的真相唤醒了世人的良知，人们从心底彻底地撕开了邪党对老百姓的欺骗与伪善，这一幕令我至今难忘。通过新唐人电视节目的播放，来店里的客人很容易接受真相光盘、破网软件、真相期刊、神韵晚会光盘等，有的会主动深入了解真相，明真相的世人都能够相信法轮大法好，并且顺天意三退，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了光明美好的未来。如果您关注国家民族的现状和未来，请看新唐人电视；如果您关心自己亲人的命运和安全，请看新唐人电视。新唐人每一个真实、客观、公正、感言的节目都在不断地触及和撼动着百姓的心灵，启迪和唤醒着每一个人的良知与善念，涤荡和清除着民众头脑中被党文化灌输的谎言与毒素。新唐人发出的纯正的能量使更多的人在觉醒，在得救。向新唐人电视台全体工作人员真诚地道一声，你们辛苦了，感谢你们的付出，希望节目越办越好。
请听庆祝五一三征文文章，老婆婆直起了弯弯的腰，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旭轩。同修甲在外出问路时遇到一位70多岁的农村老汉，顺便和他讲法轮功真相。老汉说他家也有大法书，他家曾经学过法轮大法，因学的时间短，练功动作还没学会，就赶上中共迫害法轮功，因而放弃了。同修甲就询问了他居住的村庄和他家的大概位置，准备去拜访。一月前的一天，同修甲约我一同前往，经打听找到了老汉的家门，他们正在家，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婆婆正在院子里洗菜，就叫他一同到屋里来说说话。老婆婆走路头朝地，大弯腰，耳朵也不好使。我搀扶着老婆婆进屋坐下后，才看清她的面容，头发几乎全白了，但脸庞却白里透红，细腻如小儿，慈祥可亲，门牙掉没了，光顾着张大嘴笑，如同多年未见的亲人。经过短暂的交谈，我才弄明白，老婆婆当年学过大法，她老伴儿把他们收藏的大法书捧出来，有转法轮，已经脏兮兮的，还缺了不少页，转法轮卷二、大圆满法、精进要旨， 这几本都好好的。同修甲双手接过那本缺页的转法轮，表情很难过，说回去找会做书的同修给补上，又把刚带来的一本转法轮给了他们，并送给了他们一个播放器，里面有师父讲法、练功音乐等。婆婆表示很喜欢，但说耳朵聋听不见，还说自己能识字，愿意学大法书，但不会练功动作，并说因为腰腿疼，腰已经弯得直不起来了，想练也练不了了。我们谈到师父在等，很多昔日的大法弟子又回到大法修炼中来等等，起悟他们两位。上午11点多了，我们准备告辞，走到屋门口再次叮嘱老婆婆，在学好大法的同时一定要练功。我们鼓励她，只要你信师信法，慈悲的师父一定会管你的，一定会出现奇迹的。我不由自主地边说边做起练功动作来，我知道是师父指挥我做的。弥勒伸腰抻，此刻我脑海中立刻映出师父在93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使罗锅病人当场直起腰的神奇实力，就喊把腰直起来，师父在管你。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借用我的口。老婆婆惊讶了一下就开始直腰，我马上喊直直再直。随着我的喊声，老婆婆直起了弯弯的腰，露出了无比幸福的笑容，站在我们三人面前。此情此景此时此刻真正证实了大法的神奇，我们感恩的心无以言表。师父啊，慈悲伟大的师父啊，弟子们怎样的报答您？唯有精进精进再精进。最后我在老婆婆面前把前四套功法的动作做了一遍，才依依不舍地告辞。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感恩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这神奇的一幕永远铭刻在弟子的记忆中，永远闪耀在苍宇中。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题目是《我的岳父岳母》，作者黑龙江天骄。我没有练法轮功，99年以前只是在电视报纸中知道全国练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那时我觉得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可是到了2000年，我必须要跟练法轮功的人有联系了，因为那就是我未来的岳父岳母。记得那天岳母把我叫去，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家是练法轮功的，现在共产党在迫害你，怕不怕？你和我女儿的对象还能不能谈？我毫不思索地说，我决定了的事是不会更改的。我为什么能这么果断地做出决定呢？因为和女朋友相处的这段时间里，我看到了他们家人都很善良真诚。未来的岳母说，你要敢和我女儿相处，那我就把女儿交给你了，以后她的一生就由你负责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和你岳父你大哥都要到北京去证实法，为法轮功鸣冤，还李洪志师父的清白，我们能不能回来就不得而知了。十一长假他们三人都去了北京，以后的日子就是他们被绑架关押强行洗脑开除公职。现在想想那段日子真是噩梦一般，那些年我为此费尽了心思，没少奔波。我常常想，法轮功学员为什么抛弃安逸的生活，宁可被劳教判刑甚至失去生命，也要为法轮功讨回公道，我真是不得其解。2006年，岳父被调到新的工作岗位，一上班就得了痔疮，严重到不能躺不能坐不能走，吃不下睡不着，眼看一周了，我们都叫他到医院手术，他不去。我心疼地说，不手术怎么能好？他却叫来一些同修，不知怎的，一天一夜之间 痔疮竟消失了，我感到惊讶，不可思议。严重到那种可怕的地步，没用医治怎么就好了呢？我开始觉得法轮功确实有点神奇。我是个上班族，家庭经济并不富裕，就买辆二手车晚间拉活。一天晚上，有人在我车的挡风玻璃上别了一张法轮功真相传单。平时岳父母跟我说法轮功如何好，我也没往心里去。今天正好等人拉活，有时间，那我就看看吧。只看了一点，大意是相信法轮功有福报，还没看完就来活了。连着拉了三个顾客，稍停下来再看一会儿，又来活了。一晚上车都跑飞了，我就觉得神奇。为什么呢？至今想起此事，我还会不自觉地笑出声来。后来跟岳父母说了此事，他们都说我看了法轮功真相，相信了大法，得来了福报。法轮功真是神奇。2013年，岳父给人讲法轮功真相，又被绑架、抄家，还要被批劳教。我四处拉关系、托人情，脂肪肝也严重了，疼得有时不能睡觉。妻子叫我到医院去看，我说，老爷子的事还没定呢，我哪有心思看病。尽管我费尽周折，岳父还是被劳教了。岳父被送劳教所那天上午，我们一家人去看守所看望岳父，并送些衣物。岳父苍老了，花白的头发，满脸胡须。我不觉一阵心酸，心想，你这是为什么？可岳父却神情自若，谈笑风生，一点没有要进劳教所被关押的痛苦感觉。岳父上了警车，只听岳母对他说，你一定要有正念。我听了不知何意，看着走远的车，我心中充满了酸楚。我们开车回家，路上岳母对大舅哥说，别说话了，发正念，求师父把你父亲救回来，一会儿你爸就会回来的。我感到岳母精神有问题了，眼见着岳父被押走，怎么能一会儿就回来？到家已中午12点多了，我对妻子说，你先别上班了，妈妈精神不太好，你陪她一段时间吧。下午4点多，妻子来电话说，妈妈叫你给送爸的警察打个电话，向他们问候一下，一路辛苦了，妈已经跟我说了4-5遍了，你给问一下吧。真不知妈妈什么用意，我只好打电话。这一打，我惊得目瞪口呆，警察电话里说，你岳父回来了，劳教所不收，说体检不合格。我赶紧电话告知妻子，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我开车飞奔岳母家，一步两蹬的上了楼，一进屋就拍手大呼，法轮功真神了，法轮功真神了。上午岳母说，你爸一会儿就回来，不是疯话。我越发感到法轮功神奇了。岳父回来了，可却被单位开除了，生活没有了来源。我虽然生活紧张，但还是把工资卡给了二位老人，告诉他们，你们别舍不得花，别愁钱的问题。以后我每天都去看望二老，在岳父回来5-6天的一个中午，我又去看望他们。由于我肝部很不舒服，顺便在沙发上午睡，一个梦把我惊醒了，我大喊着坐起来。二老也在午睡中被我惊醒，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梦中进了深山，看到山里有很多高高大大的佛，有几个人说给我体检，我说我没病，不体检。他们不容分说把我按倒，用大大的剪刀咔嚓一下把我的肝剪开了，崩得到处是血，我大喊着坐起来了。听了我的叙述，岳父说，你以前可能有肝病，我被迫害，你跑前跑后没少操心吃苦，还把工资卡给了我们。我虽是你的岳父，你保护善待大法弟子，得了福报，大法师父把你的病去掉了。听了岳父的话，我将信将疑，怎么可能呢？但是自那以后，我的肝部真的没再疼过，这超常这神奇就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身上，还有理由不相信法轮大法好吗？几年前，由于经济紧张，岳父家还得用钱，我只好筹划工作以外的收入，决定搞点项目。岳父岳母都说，你保护善待大法弟子，你会有福报的。 结果仅三四年的时间，我就收入了上百万元，这是真的。岳父又出去劝人三退了，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我想，你练法轮功就在家练吧，为什么非要出去劝三退呢？搞得人家担惊受怕。一次和岳父回家，在车上，岳父跟我说，人类将有大劫难呐，法轮功弟子是世人得救的唯一希望，我们冒着生死的危险讲真相劝三退，就是为了救更多的人免遭劫难呐。听了岳父的话，我陷入了深思。现在世界上天灾人祸确实是越来越多，如果真像岳父说的那样，我不是错怪了他吗？想想那些法轮功弟子这些年被抓捕、拘留、劳教判刑、下岗、停发工资、开除公职，甚至失去生命，他们仍然义无反顾，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当今社会人们信奉的是金钱至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损失一点就牢骚满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有利可图。而法轮功弟子多年来，他们难以想象的巨大付出与艰难承受，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更多的人能够得救，免遭劫难，无怨无悔，这是什么境界？我虽未修炼，但我相信神奇的大法。在李大师华诞和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借此文恭祝李大师生日快乐，替得救的世人感谢李大师与法轮功弟子救度之恩，同时也希望那些还不了解法轮功的人快明真相，得福报。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